书接前文，大贼门欧阳天佐在一个不知名的山寨遇上个人，怎么看着怎么眼熟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欧阳天佐倒绑双背，直扑了脑袋，乌鸦乌想不起来了。大意是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来来来，先把绑绳解开，请到屋中叙谈。反正欧阳天佐尽管想不起来，知道这个人是好人，起码说认识自己，认识就好办事啊。方才紧张的心情为之一松，过来人刚要给他解绑绳，欧阳天佐肩膀一晃，乌鸦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解吧。一晃荡膀子，突绳落下去了。大伙纳闷，这怎么回事？书中代言，欧阳天佐会一种特殊的功夫锁骨法，你这绳你根本绑不住他。为什么刚才没松开啊？刚才他昏迷不醒，神志不清，什么绳也绑不住他，一抖了肩膀，绳套脱落，但是这身上还湿着呢。这老头就说，大意是，哎呀，你可太惨了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先把这毛衣服脱了晾一晾，我这有其他的衣服，你先换一套，等干了你再换回来，你看如何？乌鸦不用不用，这样湿漉漉疼着倒挺舒服的，他不换。所以本宅的主人不便多说，把他让进大厅。那么多人交头接耳看着欧阳天佐发笑，指手画脚，真有意思。这本宅的主人把脸一沉，退了下去。其他的人退出去了，就是那俩年轻人站在老头的身后。老头这才说话，大意是想起我是谁来没？好好想想，乌鸦乌的好好的想一想，我瞅着你十分的面熟。这哎呀，想起来了。也慢说，欧阳天佐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也是这样，明瞅这人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呀？是在哈尔滨呢？是在天津呢？在什么场合见过？想不起来了。等突然想起来了，就跟这是一样一样的。乌鸦乌要没说错的话，您是不是姓铁，叫铁汉川呢？对呀，大意是你真能想起我老铁头来。乌鸦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年头久远，实在想不起来呀，方才多有冒昧，还望老英雄见谅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大意是数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？乌鸦记得记得记得，想起来如同就在眼前呢。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来啊，白酒。一说白酒，欧阳天佐这才觉察出饿了，一晚上没闲着，追赶这飞天鼠费老了劲了，再叫水这一灌，一看现在这时候真该用饭了。欧阳天佐也没客气，酒宴摆下，欧阳天佐用手一指，乌鸦老人家，这两个年轻人是你的什么人呢？哎呦，我忘介绍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就是用水啊灌欧阳天佐那俩年轻的，俩人过来，爹爹，混账的东西，真是以小犯上啊，还不过去给叔叔行礼吗？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贼魔欧阳天佐，欧阳大义士。两个人过来了， 赶紧一躬扫地，叔叔叔叔，实在对不起，不认得您是谁，我们多有冒犯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叔叔您消消气儿，原谅我们吧。话是开心锁，这人呢就得会说人话。你要说怎么谁不说人话，哎，有不会说人话的，明明一样事儿，人家别人说说的非常圆道，对方容易接受。有的人不会说话，嘡啷一句把人得罪了。你看这话说的多舒服。欧阳天佐站起来拉住他们的手，乌鸦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，不知者不怪嘛。我说老人家，这是谁？这是我俩儿子，这大的叫铁奎，小的叫铁亮，我老管他们叫奎儿亮儿。哦哦，是是是，乌鸦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啊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老人家您看刚才给您灌了一肚子水，他这乌鸦不要再脾气了，不知者不怪嘛。其实这俩年轻人还挺好，为前为后给倒酒给布菜。铁汉川这才问欧阳天佐，大意是外边那年轻人是谁呀、啊？就你追的这个，还有一件宝贝，这怎么回事？乌鸦一言难尽呐、啊！欧阳天佐边吃边介绍，就把飞天鼠亲游跟圣婴的关系，如何到国宝，圣婴如何服罪出京抓贼，如何得宝贝，如何遇上九鼎铁叉山的如意，前后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铁汉川铁大侠眯缝眼听着，哦哦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跟大义是没什么关系，主要你也是为圣婴帮忙。乌鸦正是这样。哎呀，对呀，有道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嘛，交情在那摆着，你替圣婴办事可亲可敬啊。来来，多吃多喝。欧阳天佐吃的并不多，这阵衣服也干了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乌鸦多谢多谢，铁大侠，我现在心里头有事啊，不知道昆仑侠圣婴他们现在身在何处，可能他们发现我没了，不定多着急呢，我急于跟他们见个面。我铁大侠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，现在我就要告辞，能不能把宝贝给了我，把秦游交给我，我回九鼎铁叉山见着圣婴，我再把这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如果他有时间一定登门致谢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哦，大意是我看这样吧，您吃饱了不累歇着您就走，因为您有事儿嘛，但是这个国宝嘛，还有这秦游嘛，呀，欧阳天佐就一愣，一看铁汉川话里有话，怎么拉长音呢？他想干什么？没言语，等他说话。这国宝和秦游嘛，大意是我先不能给你，你放心，国宝在我这搁着丢不了，秦游在我这压着跑不了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大意是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啊、你叫圣婴来，抽时间不行，来也得来，不来也得来。我这地方叫铁家寨，你记清了，我派人护送你走，然后你把圣婴领到我家来，我等着他，我要报20年前一掌之仇。这话我说的太明白了吧？ 欧阳天佐一听就是一愣。那位说铁汉川说什么二十年前一掌之仇呢？这里边有点过节。二十年前，其实二十多年前了，圣婴那时候解散了冯虎山明清八义，那圣婴呢就到了南京，干点什么买卖合适呢？就开了十三省总镖局。因为那保镖的出身，这边内行，干别的划不来。那么要想开镖局，司官两面都得认识人，那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强龙不压地头蛇呀，南京水西门外，南京城里，大镖局小镖局34处，你原来都有，你跻身到里边也吃这碗饭，你不挨家拜会拜会哪能行呢？因此圣婴啊，没开镖局之前住在店房里头，买的很多很多的礼物，挨家去拜客，报同自己的名姓，请求人家关照，说明来意，我也要开个镖局，我也想混饭吃，请求各位赏脸，请求各位帮忙。那个时代讲究的是插不过节，你不拜到了不行啊。拜来拜去，拜到汉川镖局，就这铁汉川呢，开了个汉川镖局，在34家镖局之中名列前茅。他的镖局比较大，能有160-170口子，而且远近闻名。铁汉川也是堂堂的侠客，螳螂门的门长啊，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在南京颇有名气，所以这人很狂很狂的。圣婴带着礼物一见铁汉川，说明来意，一再说好话，铁汉川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。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
您也要吃这碗饭？圣婴点头，是啊，请求铁大侠多多关照，
这事儿我考虑考虑，好吧？你准备在哪儿立门脸儿？
圣婴说，我刚来乍到，我还没选好地方，有几家房子要出售，有几家要典当，我还得量力而行，因为我没那么多钱，是租房啊，是买房啊，现在还没一定，我也恳请您呢，给帮帮忙，指点迷津。
嗯，好吧，礼物我收下啊，我也考虑考虑，你也考虑考虑。
也没留圣婴吃饭，圣婴就离开汉川镖局了。说事也巧，第二天剩下最后一个镖局，这镖局是李记镖局，地点相当好，就在水西门外松鹏英雄会，就在这地儿。见着金刀李勇，李镖师，商鹰也是买着礼物，一见金刀李勇，哎，李勇这人特好，热情，一看商鹰来了，盛情款待，非留商鹰在这儿吃饭。一问商鹰想干什么，商鹰把来意一说，金刀李勇听完了，我说，朋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镖局不想干了，我干够了，这碗饭实在不好吃啊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火气这劳尽钱我都开发不出去，我家里那点地也全搭进去了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不是没房子吗？不是没地号吗？我这李记镖局现成，我让给你了，你给我点钱就行，你看一切都现成的，你就接我这茬干吧，当然了，你得另起个名字。哎呀，声音一听，哎呀，这太好了，我为这事发愁呢，千恩万谢。最后给了金刀李勇150两银子， 把这房子整个兑过来了，哪有这么现成的？盛英太高兴了，第二天找工匠粉刷，按照自己的意思怎么装修怎么收拾，名还得起呢，后来起的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。当然咱说明白，这盛江不是说目中无人，怎么起那么个名头？这是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给他起的名字，说你呀能担当此任，你是首屈一指的圣手昆仑侠爱莲池的徒弟，你的朋友遍布天下，你要起个什么圣迹镖局啊，什么福字镖局啊，那个太逊色，你就来个十三省总镖局，我们东西南北四大镖局全捧你，你怕什么的？盛英一想，好吧，因此才打出这个旗号。那呀，所以这镖局的就少的多了，正好碰了汉川镖局。铁汉川一听，什么挨着我他开了个十三省总镖局，你配吗？谁是分镖局啊？谁归你管呢？我是螳螂门的门长，我铁汉川也有这么一号，姓盛的你也太狂点儿。就在十三省总镖局开张的这天，铁汉川喝了点酒，带着徒弟没茶找茶，没事找事，以祝贺为名到那寻衅闹事，结果把桌子也周了，水壶也砸了，骂骂咧咧把门楼也给拆了。替盛英祝贺的人多了，大伙一看都不忿了，心说话干什么？你跑这耍什么酒疯？你借题发挥，装疯卖傻，打他打他！大伙就想拆了汉川镖局，把他踏为平地。还得说盛英，盛英这一辈子忠厚老实，知道他来找茬来了，盛英把大伙给压服住了，跟铁汉川解释：“老哥哥，我呀有些事跟您说，大伙给我起的名字，我。”大伙给我起的名字，我不敢担当此任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拜会您去呢，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呢，您找到门上来了，您不痛快我知道，咱这样吧，您要觉着合适，咱两家合为一起，你的汉川镖局归到我的十三省总镖局，我现在手下有个副总镖师，是我磕头的兄弟四爷神刀李刚，您呢也来个副总镖师，别看我姓盛的是总镖师，我不具体管事儿，我把十三省总镖局交给你们二位执掌，有钱大家花，您看怎么样？你看盛英多忠厚，没跟任何人商议就许诺了。这铁汉川有点不识抬举啊，呸，姓盛的，呵，你把我兼并了，我汉川镖局没了，变成你的属下了，你想的美，今天咱俩比试较量，你盛英把我赢了，我镖局的官章从今之后我隐居在山林之中，没有我这号，要赢不了我盛英，土豆搬家，你给我滚蛋。说这话太难听了，非要跟盛英比，盛英是一再不比，他是一步一步进逼，最后盛三爷实在没办法了，跟铁汉川当众比试。你看说话怎么客气都行，伸手不能让步啊，关系自己的名声啊，名誉是人的第二条生命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打到三十回合，盛英在他背后轻轻的拍了一掌，也就使了三成劲儿。盛英二十多年前呢，那气血旺盛，这一掌没使劲儿，可也不轻啊，这一下把铁汉川打了个跟头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铁汉川的脸腾红了，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，好，好。 好嘞，姓盛的，我栽了。我话付前言，汉川镖局关张了，让给你了。不过姓盛的，你记住，这一掌之仇我将来必报。商英怎么劝怎么赔礼也不好使。三天之后，铁汉川带着伙计真正关了张了，走了。为此盛英闷闷不乐呀。之后了，跟神岛李刚、红莲罗汉毕坤就说这事儿。盛英说，你看这同行是冤家，这把人给得罪了，迟早是个事儿。因此专门派出几个人来寻找铁汉川的下落。二年之后，真把他划拉着了。铁汉川回到哪儿去了？回到原籍，归九鼎铁岔山管铁家寨，就是欧阳天佐到这地儿，真在这把他找着了。商英呢，实在是太忙，没有亲自来，派出其他人拿着贵重的礼物，封了1000两银子送到铁家寨。盛英呢，还亲笔写了封信表示道歉。哎，后来还行，铁汉川呢把银子也留下了，礼物也留下了。铁汉川说的挺客气，算了算了吧，那已经是往事了，既然盛爷在那镖局的挺红火，我理应该让路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我在家这不也挺好吗？孩子们打打鱼，伙计们干点活，我这会儿也是家道小康啊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在盛英和各位英雄头脑之中，把这事儿已经遗忘了。当时欧阳天佐也在场，欧阳天佐是来祝贺的，发生这些事儿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为什么他说铁汉川他瞅着眼熟呢？20多年前的事儿，这人都有变化，现在老了，眉毛也白了，胡子也变样了，人也发福了，所以光看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。仔细一想，一深究，想起来了，没想到铁汉川今天又把过去那茬捡起来了，要报一掌之仇，拿飞天鼠秦游和国宝珍珠佛压账。那欧阳天佐能不发火吗？欧阳天佐冷笑了几声，乌鸦铁大侠，你太不仗义了。要说不知道内情的人也就罢了，我是亲眼目睹所遭所遇，我都在场啊，我可不是向着圣婴，圣婴所作所为对你是仁至义尽，你红嘴白牙答应的过去事儿完了，你把人家的礼物也收了，没想到今天你念念不忘，张嘴说什么报一掌之仇，这仇从何来？我你这人太有点过分了吧。哦，你叫我给圣婴捎信儿，叫圣婴来，人家能来吗？铁大侠，算了吧，你我到了这般年纪还揪往事干什么？不行，圣婴不来你也走不了。